诗班今日有外援咧，其实佢都系家里边嘅人。我哋都继续为阿 May 同埋阿 Jimmy 喺香港基督神学院，佢哋嘅喺嗰度继续嘅读书，预备侍奉上帝嚟到祈祷。佢哋现在喺香港尖沙咀希伯伦宣道会嚟到去实习。咁接翻香港都好偶然机会喺希伯伦堂见到佢哋，实在感谢上帝。请Sound Room 为我准备阵间诗班嚟到去带领我哋唱 Hallelujah， 头先嗰一首赞美主嘅诗歌喺回应诗歌嘅时候。今天早晨同大家嚟到去思想一个题目，从圣灵嚟到去得力。我好细个嘅时候就已经唱一首嘅诗歌，呢首诗歌话世间有两军对敌，一善一恶。前两个星期张牧师喺我哋当中讲道嘅时候，讲到魔鬼大军、邪恶大军，魔鬼嘅势力系好强大嘅，大家都知道，但系可能有啲人唔系好知道。但系神所赐圣灵保卫师嗰个嘅能力，系绰绰有余嘅，叫我哋喺呢个世界上面生活，得胜魔鬼撒旦的权势，而能够不单止站立得住，并且是得胜有余。耶稣叫我们要警醒。耶稣怎样说呢？耶稣对众人说，你们看见西边起了云彩，就说要下一阵雨，果然就有；起了南风，就说将要燥热，也就有了。但是他问人怎样知道和分辨这个时代，可见我们应该要明白今天所生活是一个什么的年代里面。这个是一个迷惑的年代，这个是一个充满试探引诱的年代，这个是一个心灵贫穷的一个年代，这个是一个非常恐怖危险的一个年代。2001年9月11号这个的恐怖的袭击，美国人生活不再一样，我们生活都不再一样。五月拉登被杀死，以为叫世界可以和平一点。正如好暴分子怎样说呢？他说一个拉登死了，有千千万万的拉登起来。就在挪威这个的平静的小国的里面，竟然有一个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是那些信了一个的歪理的这个的人，他将在市中心的政府大楼和在那个正在下令营嬉戏的年轻人杀死近乎100人和无数的人受伤害。这个是一个挪威的911，他说我如果要杀，我还要杀更多的人。世界遍地都是烽烟，加拿大十年参与阿富汗的维和，那个和平在哪里呢？阿富汗上一个星期那个的市长就被杀。这个是一个迷惑的年代，但是没有人知道。我刚刚有一个会友告诉我知道，他的女儿不敢回家，他住过一个几日的一个的租了一个屋企几日。他回到那个屋企的时候，他感觉邪灵就在那里，所以过去这个月的里面他都没有那种的平安，他到处要找地方。魔鬼撒旦彰显在人的心灵的里面，彰显在精神病的里面。这个迷惑的年代，我们有没有醒觉呢？全球暖化、自然的灾害、天灾人祸，这个的水灾、地震、海啸无日无之。这个危险的年代，全球暖化，我们今天在这个 summer 的里面，明天就是8月1号了，我们从来没有一天感觉到 summer 是来过。发生着什么事呢？我们生活在一个很陌生的环境里面，我不知道你所积存的经济岌岌可危。你今天放在美国国库的债券，你怎样去处理呢？要买将它套现买黄金，黄金又好贵，怎样算呢？大家都在筹算。这个是物质富裕的年代， 但是却是一个道德败落的年代。我不知道是不是今天我没有听错，今天就是温哥华 Gay Parade， 前一个月的时候多伦多 Gay Parade， 但是在上一个的礼拜，美国纽约州成为了第六个同性婚姻伴侣合法化的一个州份，两个77和80几岁的老婆婆成为这个纽约州第一对排队去成为结合的一对合法化的同性的伴侣。王永信牧师带着沉重的心情，他怎么说呢？他说当晚纽约州那个的同性恋者出来在街上面狂欢庆祝，通宵达旦，称为同性骄傲游。第二日，加州各同性团体和同性恋者大力来到去响应，在三藩市举行同性恋傲游，满街红绿，其中最显著的就是有五六个彪形大汉，你想想，几乎全身赤裸，但是穿着一对女性的高跟鞋，扭捏作势，丑态百出，但是街道两旁的人是欢呼拍掌，无比欢腾，哀莫大于心者。他们公开声明，他们的目标是要改造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21世纪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一个年代，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价值观不断的改变，我们从过去断层，面对这个万变的处境里面，我们进入一个不知的年代。我们在这里生活，我们将我们的儿女带来这个的加拿大生活，但是我们的儿女又被因为这里的经济全球化的缘故，突然间我们的儿女可能因为不同的原因去到天涯海角，他们的支援在哪里？这是一个极之不寻常的年代，充满了试探、引诱、扑朔迷离、黑白不分，怎样去跟随基督呢？我们要怎样去生活呢？今天我跟大家来到去研读这一段的圣经，路加福音四章第一至到第十三节，我要请弟兄姊妹跟我一起再读这一段的圣经。很多年轻人告诉我知道，他连每一天接十分钟的时间出来来到看神的话语都没有这样的时间，十分钟的时间都没有。如果今天我有一个那些的 scan， 可以 scan 我们那个的灵魂， scan 我们里面那个生命的时候，我深信今天我们很多人都是心灵里面是疲惶骨瘦，这个时代是饥饿非因无饼，饥渴非因无水，是因为我们缺乏耶和华的说话。我一起来到研读这一段的说话。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回答说，经常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耀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耶稣说，经常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常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回答他说，经常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各位弟兄姊妹，耶稣怎样来到去回应撒旦那个的试探？经常记着说。但是今天我们竟然每日 去花十分钟的时间都没有来到去面对上帝的话语，我们怎样来到打这一场的仗呢？圣经记载耶稣在约旦河边接受了约翰施洗约翰的洗礼之后，三章二十一至到二十三节记载圣灵降临在他的身上。路加继续强调圣灵的工作，在四福音的里面耶稣的身份重点都有不同。在路加福音里面强调耶稣是那个被神差来这个世界上面有一个完全的人那个的身份，是一个人子，他要做一个完全的人。但是路加在这里所指明的耶稣亦都是一个完全属神的一个人，他有完全的神性，但他有完全的人性，他被圣灵充满，他是带着一个完美的人性，圣灵将耶稣引到旷野受魔鬼那个试探。相反，我们的始祖亚当没有时刻的倚靠神，魔鬼来试探他的时候，他防不胜防，他单靠自己的力量独自行事而失败。末后的亚当耶稣基督藉着圣灵得以装备完全去面对这个试探，他满有这个信心，不是相信自己属人的生命可以对抗魔鬼，而是相信他的人性和神性相交的时候，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可以得胜撒旦。之后耶稣带着圣灵的能力在加利利各处传道，在拿撒勒的会堂耶稣宣告他受了圣灵的恩膏，这个恩膏是象征上帝救恩应许那个的实现，圣灵的工作的显现再一次显示末世时代那个的临近。耶稣受这个的试探的记载在马太、马可和路加福音都清楚的记述。这段的圣经可以分为三段，第一段是讲到第一至到第二节启示了耶稣面对魔鬼，第二段是三至到十二节讲到这个试探那个的过程，第十三节是讲到主靠着圣灵胜过了魔鬼的试探，而魔鬼在那个时候暂时离开耶稣。试探有三个的地点，一个是在旷野，第二是高山，第三是圣殿。第一至第二节，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咧将佢带领到去到呢一个嘅旷野嘅里边。耶稣被圣灵充满，表示咗上帝能力嗰个临在。路加两次咁提到圣灵，可见圣灵喺呢一刻系几咁嘅重要。圣灵将佢引到旷野，但系喺第五节到第九节又发觉魔鬼将耶稣带到去高山，要带到去圣殿。这个的试探结束的时候，指出魔鬼的失败。但是他的失败，他怎样说呢？他暂时离开耶稣，而耶稣却是怎样的？满有圣灵的能力，到处传道。可见耶稣受试探，不是他个人的一个的经历，亦都同時係代表咗聖靈同埋魔鬼嗰個嘅爭戰。曠野，曠野係乜嘢地方咧？曠野係上帝彰顯佢救恩嘅地方，係施洗約翰出嚟傳道，你哋要悔改，天國近了嘅地方，係舊約以色列人喺曠野四十年悖逆上帝嘅經歷。這個亦都係代表充滿咗黑暗嘅地方。但是黑暗的权势不能够胜过上帝的儿子。这个的魔鬼是撒旦，是那个希列文那个的写法。撒旦的工作是要破坏上帝藉着耶稣和使徒的工作，去敌挡基督背后那个的力量。可惜我们现代人有两个的死穴。有些人假设撒旦不存在，就好像人在敌军的阵营当中地雷满布，却是懵然不知。有些人夸大了魔鬼那个的力量，甚至是什么都归咎于魔鬼，但是圣经从来不容让他占据有重要那个的角色。虽然他会乘虚而入，然而他人亦都可以对自己嘅所犯嘅罪，佢需要负上佢嘅责任。第四章第二节嗰度讲， 四十日受魔鬼的试探，那些的日子耶稣没吃也都没喝，在那个的禁食的当中，人是在里面来到去反思他自己所面对的生命那个的里面的境况，是日子满了他就饿了，在那四十日的里面他没有感觉到饥饿，他感觉到他是与神来到去亲近。在旧约旷野的四十是旷野和四十是时时在一起，指住以色列人四十年的旷野经历，民数记指明了四十日就可以代表以色列人的旷野的四十年，同样耶稣的四十日受魔鬼的试探也都可以代表在旧约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那个的经历。耶稣这四十日没吃没吃没喝的时候，令人联想到摩西在西乃山上面接受上帝预备给他那个的诫命，他和神相遇那个的情景。摩西在耶和华那里四十昼夜也不吃也不喝。耶稣不是那个末后的摩西，却是叫我们指出新的出埃及记的来临。现在他要前往往前望的时候，他要着手来到进行公开的侍奉的时候，他首先就要花时间来到在这个旷野当中来到去默想，来到去安静。这个故事有趣的是，除了耶稣本人之外，事件发展的过程是没有其他人知道，我们可以想象是耶稣告诉他的门徒知道，也都是告诉今天你和我知道，身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什么仍然要在旷野经历四十日那个的试探呢？他作为一个的人子，他是代表我们的人类来到去接受魔鬼的试探。巴克莱这样说，他说耶稣面对的试探非比寻常，对我们这些都不是试探，因为我们做不到的。耶稣却是怎样呢？耶稣知道自己有这样的能力，所以耶稣个人所面对的试探不是从这个的时间就开始，其实打从在他婴孩的时代，在他童年的时代，在他成年的时候，到他在客西马尼园直至到他上十字架的时候，终其一生都在那个面对魔鬼的试探。希伯来书的作者怎样说呢？他说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但他没有犯罪。旷野是安静没人的地方，叫人可以面对自己，叫人在安静的当中不再能够逃避自己，在安静的里面叫人与神相遇。耶稣要处理下面的问题，他要成为神所指定的救世主尼赛亚。他要成为一个怎样的尼赛亚？他是那个的强势的尼赛亚，因为是一个甘愿被神引导，弃绝荣耀和权势，去选上苦难和十字架的道路呢？在安静的当中，人可以和神亲近，但是也可以随时招来那个撒旦的攻击。不要以为在安静的当中只是听到神的声音，其实在你最不防备的时候，试探也都是随时临到。所以耶稣基督当教导我们每一个人祈祷的时候，他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耶稣面对第一个试探就是体贴他的肉体的需要，因为他是等候神的时间。四十日受魔鬼的试探，那些日子没吃没喝，日子满了他就饿了。魔鬼对他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个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回答说，经常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面所出的一切话。人为什么会被试探？被自己的私欲来到引诱。圣经明言神 是信实的，神会试验人，但是神不会试探人。神试炼人，在试炼的当中人是得着好处。在什么时间我们会受到试探呢？在我们灵性 去到高峰的时候，就好像主耶稣他的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可以接受魔鬼的试探。在我们竭力追求的时候，就是当主耶稣禁食祈祷的时候，也都可以面对试探。在我们灰心失望的时候，好像以利亚接受在这个加密山上面胜过这个的假先知的时候，他也都可以在那个时间来到灰心求死。在你软弱疲乏无力的时候，在你立志跟随主的时候，在你说你要热心爱主的时候，可能就有一些的难处临到你。在你要奉献自己归上帝的时候，人在任何的时间都会面对试探。人面对试探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来到去赖魔鬼，但是不要只是将责任归晒给魔鬼。他有时吃了很多死猫，什么试探都是，什么都是从魔鬼来。究竟试探从哪里来呢？试探的本质是什么呢？雅各说，在雅各书那里说，人被试探是被自己的私欲来到去牵引，然后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人里面的私欲容让世界撒旦乘虚而入。今天我们面对的试探是层出不穷，有不同的包装，但本质依然是三样的。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至第十七节那里说，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圣经。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连耶稣都要受这些的试探，何况是你和我。撒旦是世界的王，我们正游走在这个敌军的阵营的里面。人如果爱世界，他里面就没有爱神的心。你今天爱神吗？但是你今天爱神有多少？外在的事是容易防，但人心灵的里面就防不胜防。我们有没有真的依靠圣灵的引导，来到过每一天，时时刻刻去防止自己跌倒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不会也都不敢问在座的弟兄姊妹，你每一天有没有灵修亲近神？因为在这个时代，这个的课题会叫我们显得尴尬，但是我们实在太认识今天所面对的那个环境，外在那个引诱。如果我们不看重时时的亲近神，我不可以想象我们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在旷野耶稣安静的时候，安静地归回神的跟前。我们在座很多侍奉主的弟兄姊妹，在圣灵的引导的当中来到思想，神究竟吩咐我们做什么呢？让圣灵为我们揭开这个世界的幻象，让我们教导我们不要被他蒙骗，晓得什么是真的，什么是永恒的，什么是假的，是可以随时都没有的。如果我们没有一个 discernment，没有一个的可以测验生命那个的实况，现时那个的危机的时候，我们面对大大小小的决策，我们就不知从何来到作决定。所以我们要心灵里面有那种的 contemplative，那种在神的面前恒常那种安静的心灵，聆听上帝那个的引导，就能够知道怎样来到做抉择。你忙碌吗？又或者是不是有时候我们太过是无事忙，我们忙碌在很多的事情那个的先后的次序我们摆错了。 你忙碌的时候，很多时候会忽略了什么是重要，什么是次要。圣经记载耶稣有很多时候是退到旷野与上帝的经历，在天晚日落的时候，在黄昏的时候，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退到旷野与上帝亲近。在他做到筋疲力尽的时候，他与上帝亲近。圣经怎样说呢？以赛亚书第三十章十五节那里说，我一起来读。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在景致不幸，你们景致不幸。第四章第四十章三十一节，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行，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弟兄姊妹，你疲乏吗？你困倦吗？我每一年呢都苦口婆心鼓励弟兄姊妹参加夏令会。夏令会其实就是一个现代的旷野，让我们有机会来到去安静下来。可惜我们现代人不是很想去旷野去安静，人怕面对真实的自己，连基督徒都是这样，只顾工作忘记了要归回安息。我们的记忆是很短暂，我们欠缺了在神的面前等候圣灵那个引导，去求问神怎样去过一个得胜情欲、得胜世界和得胜撒旦的生活。神的话叫我们心满意足。耶稣怎样回答撒旦呢？经常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面所出的一切话。弟兄姊妹，我要告诉你知道，你在这个世界上吃最后的一口不会是食物的，你吃最后的一口应该是上帝的话。我经常在病人临离世之前，我通常看着他最后离世断气那一刻，不是看着他吃饭，我是将上帝的话语读给他听。所以你记住，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好好地来到记住神的话。撒旦的手段不多，但是经常改换包装。耶稣曾经进到旷野里面，感到这种的饥饿，我们与生俱来，我们的身体也都有个需要，是十分真实。我也不是叫弟兄姊妹呢即是时时吃斋。你都知道，我都会同太太咧，会有啲大家交通嘅时间，我哋都会有喺一啲嘅地方去到去藉着食物可以彼此有交通嘅时间。但系佢话俾我哋听，你唔好单靠食物。耶稣魔鬼对耶稣话：你如果系神嘅儿子，可以吩咐呢啲嘅石头变饼。佢唔系真心关心耶稣嗰个需要，佢只系挑战耶稣。如果耶稣你真系神嘅仔，你就拎出你嘅证据嚟。只要將石頭變成餅，問題就迎刃而解了。你現在是肚餓的，其實真正的問題不是肉體那個飢餓，人的渴望去成就能夠適切的東西，是那些的 relevant， 是眼前的需要。但是眼前的需要是不是你那個 ultimate 的需要呢？是不是你最終那個需要？在這個時代最令我擔心的，乃是什麼都是求那個的 instant， 是即時的滿足。就好像在我们温哥华的里面，我们的社会都是这样的，人需要房屋的时候就要提供房屋给他们，人需要食物的时候就可以去食物周济库那里给食物他们。我不是说这些不重要，但是那个问题就是来到人如果要吃毒品的时候，你知不知道原来温哥华有一个吸毒权益委员会的，去为他们争取，他们没有一个安全的地方，就为他们预备一个安全注射屋。 我们的罪就是这样交了去。但是这些可不可以解决？弟兄姊妹，这个世界告诉我们知道，两年前 Michael Jackson 是因为注射毒品过量而死亡，上一个星期这个 Amy Winehouse 拿过很多格林美奖的叫做英国的毒后，又在毒品的当中送了命。当人不认识上帝的时候，当人没有那个永恒的价值给他追求的时候，人就追求眼前的胜利。我深信温哥华的人就算被你拿到史丹尼杯，一样会有这个的骚乱出现。以别神代替耶和华，人的受苦必然加增。人误以为自己欠缺了什么，但是这个时候身体发出这个的信号的时候，叫我们要解决眼前的问题。所以这个时代我们什么都是 I， 都是我 iPod iPhone iPad This is all you need。 这些是不是你和我需要的东西来的呢？是不是真正需要的呢？那个拎着一个很多年前所用的那个电话，是不是今天就不可以用呢？是不是这些东西就可以证明我们是哪一个？青年人今天是很多时候面对那种的过瘾 addiction 或者上瘾，寻求即时的快感，沉溺在某些的事物的里面，不能够自拔。什么带给他们快感就不惜代价，彻夜不眠去排队，要立即来到去得到去上到。有人身体他里面发出来一些的讯息，叫他感到要即时得到那个身体情欲的满足的时候，他就要去追求。这种是一种动物的本能来的，这种不是一个以神的形象来到做出来，我们需要，我们要寻求这些东西。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上帝口里面所出的一切话。上瘾可以有两种，一种是在物质上面，一种是一个过程上面，是一个 process addiction。 前者是人追求食物，什么的食物吃到很过瘾的时候，他就大快朵颐。我们生活在温哥华，我们绝对不缺乏这种的物质上面带来的一种的快感。但是有另外一种的那种的 addiction， 这种的 process addiction， 就是在身体的经历的里面，就好像吸毒，就好像赌，就好像在股市的里面追求那个的不断期望在那里去得到的。有人追求即时的满足。耶稣说什么呢？身体的需要是重要，但是不会重要得过听上帝的话。主如果立即时的行动，就中了撒旦的计。要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人要追求那个自我那一种，一方面又要吃，一方面吃了见到自己肥了，我又要减了这些，我要减了那些，搞到自己听到找保鲜纸包住自己，然后去减肥，连命都没了。所以姊妹们小心，主耶稣他的食物是什么？主耶稣经过这个撒玛利亚井旁的时候，门徒进城去买食物，主耶稣就叫撒玛利亚妇人将福音传给他。门徒将食物来到给耶稣的时候，耶稣回答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门徒就彼此的对问，莫非有人将食物给他吗？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成就神的功。耶稣引用那一段的圣经，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面所出的一切话。这个是那个背景，是在生命记第六章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不晓得什么是生命，什么是真正的生命，什么是有神的生命。他在那个时候日日在旷野吃玛拿， 食神的供应，但他的心里面仍然纪念在埃及的肉窝和韭菜黄瓜。当人离开了上帝的时候，他肉体的感觉就会变得强烈和敏锐，对深层的需要却遥不可及，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神让摩西进入那40年旷野的遭遇，让他晓得生存那个的意义。在那40年他里面没有上帝的时候，他那40年过的日子，就在诗篇90篇大家回去读的时候，他看到他体会到生命是求神建立他所做的功。神要人出埃及，不是要为他预备在世间的丰衣足食，神要让人晓得他的话是充满了爱，叫人得到真正的满足。在另一方面，在这个社会，在这个世界里面，也都给我们有很多的吸引。魔鬼展示世界的荣华，他叫耶稣只要向他下拜，所有的事都要归给他。耶稣在这个时间，当他要成就神给他的使命的时候，他就要问，我要成为一个怎样的尼赛亚？我要凭着自己个人的能力来去达到神那个的差遣呢？我要建立一个强盛的帝国呢？魔鬼另外一个名字是叫做大话精、说谎者。早在路加福音1章33节，天使加百列已经预言耶稣出世的时候，指明耶稣君王的身份，他说他要作以色列雅各家的王，直到永永远远，他的国是没有穷尽的。在这个试探的里面，魔鬼企图使耶稣降服在他的脚下，并且是靠他的力量去完成成为这个万国的主宰。如果若然耶稣真的听魔鬼的说话的时候，耶稣就会成为这个魔鬼的仆人，这样纵然万民向他叩拜，其实背后却是这个黑暗的权势掌权。我们人就永远在那个黑暗，在那个死亡的里面。在我们成长的那个年代，几十年前大部分的人都是贫穷，但是贫穷是不是叫我们一定很不开心？今天你是不是会比从前开心？我从前可以是一家八口一张床，但是那时的生活仍然都是很简朴。数十年间全球的经济那个发展叫很多的人都富起来，但是经济犯罪却是叫很多人身陷牢狱。而魔鬼就利用这个万国的荣华来到吸引人。我们想想，中国人说有钱使得鬼推磨，也都可以使到我们人呢不断地来到用不同的手段、不同的心思来到去犯罪。我们想想，这个是在权势的诱惑，在财钱财的诱惑，你想在今天在这个牢狱当中的巡水扁，刚刚被遣返中国扰攘温哥华、扰攘加拿大成10年的赖昌星，都是代表着受试探、不择手段去得一些不属于自己的嘢的人那个的收场。但我深信在整个世界的里面，整个世界都被 corrupt 的，都被腐化了。情欲也都是一个的很大的陷阱，每一个星期你都可以看到有那个情欲带来那种的影响。美国这个华裔第一个的众议员就在这个贪婪情欲而身败名裂。我们今天在这个的世界的里面，我们面对着无穷欲望那种的挑战，我们可不可能对金钱来到去 say no 呢？我女儿刚刚去美国一个电视台 offer 给她有很优厚的人工，她 say no， 她是很想有她自己想要去学的。但是我一方面为她感谢神，她自己可以把钱不在那个的金钱那个的满足来到去叫他去追随。但是另一方面，我也为他在这个的荷里活这个的社会的里面要去祈祷。我感谢上帝，他引证他为他预备一个很好的教会。 佢喺落到去美國嘅時候，第一時間去到嗰個夏令會，係佢從來未曾經歷過。上帝可以透過佢嘅説話嚟到去叫佢嘅靈性係可以得著復興。我時時刻都要為我嘅兒女嚟到去禱告。所以各位父母，讓我哋時時當我哋諗起我哋嘅仔女，當諗起佢嘅前路嘅時候，我哋就將佢帶到去上帝面前，求神嚟到去引導同埋幫助。面對撒旦的 offer 的時候，主耶穌是講了《生命記》的一段的說話。當以色列人進入這個流奶與蜜之地的時候，富足和安逸的時候，不再依靠上帝的時候，但是不要忘記只有一位主，祂要引領人進去，叫人單要侍奉祂。魔鬼利用紙醉金迷的世界，世界的迷惑奪去人心，但是聖經卻是說一個人不能夠侍奉兩個主，不能夠侍奉神又侍奉馬門，是這個世界。耶穌卻是叫人將生命的主權交給神。當過去這個世界，這個星期三，這個世界失去了基督教一位好被尊崇、好被愛戴的一位，被譽為二十世紀福音運動的這個主要的一位的牧師，斯托德牧師，剛剛90歲，安息主話。他嚴謹的生活，他對信仰那種的委身，謙恭謙和的牧者，人稱他做 Uncle John。 他曾經是英女王幾十年的御用牧師，他當年就是拒絕被安立為主教，他放棄在聖公會那個權力架構底下來到去影響那個的聖公會的教會，他而是一生願意追求上帝那個的引導和帶領，謙恭的來到去尋求神的旨意。他指出普世教會人數的增長不單止要在量那裡，他更加要叫我們要成為耶穌基督呼召的門徒，不單止要成為門徒，更加要去 make disciples， 正如耶穌基督吩咐我們。約翰斯托德的生命影響了無數的人，他亦都影響了我的生命。在1985年，當我在英國讀書的時候，我和太太就特登要揸車百里以外來到去聽他講道。就在他那個的講道，你們要先求上帝的國和上帝的義，你一切的東西都要加給你。他說耶穌基督如果不是你生命一切的主的時候，他根本就不是你的主。是他那一句的說話，當1994年當我要來讀神學的時候，當我在那個太古城那個的東區走廊跑步的時候，當我面對撒旦給我的 offer， 我可以得到很豐厚的生活的時候，就在那個時候，斯特德神藉著斯特德跟我講過一段的說話，如果不是耶穌基督是你生命一切的主的時候，他根本就不是你個人的救主。在那個時候我是 submit 去上帝。所以我們做在人身上的工作，那個人都不知道，但可以成就上帝的工作。第三個的試探在屬靈上面，在這個試探的當中，魔鬼轉換了一個的場景，耶路撒冷。撒旦帶領耶穌去到耶路撒冷，叫他站在這個殿頂上面，對他說，你如果是神的兒子，你可以在那裡跳下來，因為聖經怎樣說呢？主已經兩次的講過，經常記著說，而魔鬼這一次很厲害，他同樣引經據典，他用詩篇91篇的第二節那裡說，他怎樣講？他等於承認了神和耶穌的關係，還有神給他的啟示，所以他要求他利用他和神的關係自動地運行神給他的啟示。魔鬼實際是說，表現大膽一些，出位一些，冒險一些，堂皇一些，去告訴人，你跳下去的時候，人就會承認你是神的兒子，你為什麼要上十字架？因耶穌怎樣告訴他呢？魔鬼怎樣說呢？他說，主要為你吩咐的使者，他要保護你。
撒旦这个说话多么狡猾可怕呢？他狡猾地是利用圣经的说话，但是圣经的原文原意是怎样记载呢？他神要吩咐他的使者，在你一切所行的路上面保护你。撒旦省略了在你一切所行的路上面，你有一个明确的短句，他要求耶稣去冲出神的安排，在这件这么特异的上面，你去出卖他属灵的本质，就是对神那种绝对的信服。但是主的回答怎么说呢？就看到那个关键，主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撒旦要求他做一些惊人的举动来证明他和神的关系，还有他对神那个启示那个的信心。耶稣的回答却是，这样做是证明他对神是信心不够。确实是这样，什么的时候我们想要一些东西来证明神的时候，就证明我们对神的信心的不完全。信心是绝对不会用任何的诡计来去证明我们所信的对象是不是值得我们信，那个就是属灵那个的信心。魔鬼试探主的结果怎样？主最后屹立不动，他屹立在主的言语上面。在那个时间第十三节那里怎么说？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用完这个动词，希列文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字来。撒旦已经无计可施，在每一个试探他用尽了攻击的手段，每一个收买基督的方法他都用完了。在这个时间他筋疲力尽的时候，他无计可施的时候，圣经说他就暂时来离开他，是暂时的。希利文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他远远的站着，注意这个的动词暂时的，这里的旁注你看看那个细字怎么说，直到那时辰。那个是什么的时辰呢？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那里记述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祈祷的时候，是犹大同埋其他嘅人嚟帶住嗰啲嘅爪牙嚟到見耶穌嘅時候，係嗰一個嘅時辰。耶穌話：現在卻係你哋嘅時候，係黑暗掌權嘅時候。如果我哋細察呢一個嘅試探嘅時候，就係直到耶穌基督喺客西馬尼園同埋喺十字架嗰個嘅時刻，呢一段嘅聖經係記錄，就會發現基督每一次提到嗰個惡者臨在你的世界的時候，都是帶著嚴厲地來到斥責他。你一個魔鬼要集中火力來到對在十字架陰影底下的基督來到作最後一擊的時候，最終我們知道在十字架上最黑暗的地方成就了耶穌基督救世那個的神的恩典。結果是怎樣？聖經說他將一切執政的掌权的都掳来，耶稣基督是那个得胜的主，就是将原来在天上面后来是堕落的恶者掳来，他在十字架上面靠着神的话语，靠着神的力量得胜，成为那个的最后的胜利者。他的国要直到永永远远无穷无尽。我们看到我们这位的救赎主，他的德性不单单是他自己的德性，并且代表全人类那个德性，因为他代表了神在人类的历史里面和人类本性的旨意和理想里面。因着他的德性，他不单单成为了第二个人，并且成为了末后的亚当。他从他而出来的人就要胜过魔鬼，并要实现上帝的。今天你都有这个得胜魔鬼撒旦的故事。我一起来读这一段的圣经。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我们既有一位已经升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 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赐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圣经记载耶稣被圣灵充满，接受魔鬼的试探。整个的试探，耶稣没有靠着自己的肉体的需要，四十日他只是看接神的说话，最后他带着圣灵的能力得胜了魔鬼。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我们会面对很多试探和问题。你有没有什么试探？你凭什么来到去胜过你一些试探和问题？我们一起低头。天父上帝，在你的面前，当我们安静的时候，去求圣灵你继续在我们心里面工作，你引导我们，你知道我们今天所处这个的世界，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时时刻刻都会面对试探和危险。求主帮助我们，怜悯我们，看顾我们，让你的话成为我们那个得胜魔鬼，要时刻要想从我们，从你夺去我们。但是主，你已经为我们祈祷，求主的圣灵时刻活在我们心里面，我们靠主去到过一个得胜的生命。我们将一切荣耀、颂赞、权柄都归给我们的主。我们不单止将金钱、甘心乐意的奉献在你的圣功、在普世的宣教、在荣耀你的名的事上面，我们将我们整个人的生命都归给你，求你悦纳，垂听我们祈祷，奉主的名，阿门。我请诗班带领我们唱。